我们借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你们如果看看那个旁边的那个英文堂所要翻的圣经哈，就应该感谢主，我们只要看一处圣经就好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24节到46节，好，我们翻到，我们大家一块，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啊，我念双数节，请大家念单数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入出来吗？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入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二者之子。将败子入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遇见一颗贵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有詹宏牧师为我们证道。我们今天把时间交给詹宏牧师。
我们大家在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天父，我们众人聚集在这里，因为我们要来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众人聚集在这里，因为我们心灵里面是有一个喜乐。我们众人聚集在这里，因为我们里面也有一个渴慕。恳求神爱子，你当日所说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亮光。谢谢主耶稣，你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为的是要喂养我们，为的是要建造我们，为的是要支持我们，为的是要我们看这个世界，看自己的生命看得清楚。谢谢你，请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非常简单的两句话，中文是十个字，可以说是耶稣一生信息的总结。 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那里说，从那时候，也就是耶稣他自己在旷野经历了四十天禁食之后，胜过了撒旦魔鬼的试探，然后在那时候开始，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也是这样子的记载，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福音这个字其实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啊，福音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好消息。路加福音另外一个福音，福音第四章四十三节，这里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行了一些神迹奇事，传了道之后，当地的人就想把他留住，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到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这并不是说他到处走，就是像是一个宣传车哈。我在台湾待了几天，刚好那时候竞选的宣传车，就是重复了一句话，不停地喊那句话，并不是耶稣走到哪里就是讲这句话，天国近了，应当悔改，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他一生所说的一切的话，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最终的目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听的人听了之后回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要人自己的生活意识，从以前说我自己决定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是我自己生命的主人，能够做一个非常清楚的转移，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我们的生命从一开始就属于神。而当我们听到耶稣的呼唤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个主权恭恭敬敬的交还给 the rightful owner， 那应当的主人，神的手里，让神来掌管，让神来治理。这是一个紧迫的信息，所以在圣经上记得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翻译的很斯文。如果是原文的话，其实那个你们应当那四个字都没有的意思，就是说天国近了悔改，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命令式，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信息，这也是一个好消息。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他提到人生一个每一个人都有的问题，他谈到一个忧愁的问题，他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想要忧虑穿什么，不需要。但是问题是，人生谁可能没有忧愁呢？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不忧愁呢？也就是说，这个神国，这个天国，这是一个崭新的人生。等你想到自己的一生，怎么哪里有其他的可能呢？哪有其他的选择呢？没有其他的 option。天国的大好的信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人生的契机。所以当耶稣在那里把忧愁的问题讲完之后，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求并不是在你恳求祷告的求，是寻求，意思就是说耶稣提供一个新的人生寻求的一个option， 一个契机，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问题是，当人回应了这一个呼唤，回应了这个信息，回应了这个邀请，回转了，会产生什么作用呢？会有什么变化呢？会有什么差别呢？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其实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会问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生中有太多的声音对我们说，来听我的，对你有好处。有太多的人事物向我们招手，对我们耳语。二十一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末期被称为是一个资讯的时代，The age of communicatio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但很可惜的是，有人现在也说，这不只是一个资讯的时代，其实这是一个广告的时代 ，the age of commercialization， advertisement。因为事实上，几乎所有醒目的资讯，你我都知道这个感觉。即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在电视荧幕上、电脑荧幕上，你所有看到一切醒目的资讯，其实大部分都有它的广告性，都是要我们好像被那个资讯不只是提供给我们，不只是造就我们，其实是要我们 commit， 也不要活到二十世纪的末期或者二十一世纪。我小时候在台东一个所谓的传统市场的菜市场的入口处，我的那个菜市场到现在闭起眼睛我都还有印象，走过一个大水沟，一个波就会到那个菜市场。那个菜市场的入口处有一个摊位，是个老先生，他是卖玩具的，他那个摊位上有各式各样的玩具。这个老先生不怎么说话，不叫不喊，他有时候自己玩其中一个玩具。在我自己印象中最奇特的是，我每一次看到这个老先生，你要知道那个传统市场的摊位，有些人是站的，有人坐的，有人坐在椅子上，这个老先生我不论什么时候看到他，他总是蹲着。我走进菜市场的时候他是蹲着，我跟我妈妈买完菜走出来他也是蹲着，我早上跟我妈妈去买菜他也是蹲着，什么时候他都是蹲着。哎，蹲着不是一个好受的事情。哎，我当兵的时候练习打靶有三种姿势，立姿、跪姿，哦，四种姿势，还有卧姿跟蹲姿，最受不了的就是蹲姿。哎呀，我在那边蹲了三十秒之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练习用这种姿势打敌人呢，自己都在那边蹲不住了，两腿都在那里发抖了。这个老先生随时随地都蹲着，我小时候不懂，我现在明白了，这位老先生可惜是生不逢时，而且大概也没有什么教育。他如果再晚生二三十年，再接受一点点教育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老先生非常有资格做任何公司的行销部经理，因为他那蹲着的姿势就是世界上一切行销的关键。你猜他为什么要蹲着？ Eye contact， 他要的是成人口袋里的钞票，但是他的对象是谁？是一个一个大人手上牵着的孩子，他必须蹲在那里才能够跟孩子有 eye contact， 他不需要讲话的。所以每一次我跟我妈妈去的菜市场一靠近的时候就天人交战，因为我的妈妈曾经跟我清楚的讲话，不要靠近那个摊位去。对我来讲，我每一次有时候根本不晓得，快要走到菜场突然间就发现有两个声音，一个是我妈妈的声音，一个是那个蹲着的老先生。有人说有时候无声胜有声。哎呀，我卖个关子啊，你们想张红有没有有一天终于受不了那个呼声？你们自己想想看，猜猜看，然后当那个呼声我终于回应之后后果如何，你们自己也可以猜猜看。这是一个人一定会问的问题，回应了这个呼声成为神国的子民，现在我的生命由神来掌管来治理，会有什么变化？会有什么差别？今天所读的几个经文，耶稣讲这些故事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来回答我们想知道的。他第一他就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他讲这麦子跟稗子的故事。这个比喻跟他前面讲的一个比喻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在前不久他刚讲过一个比喻，就是 福音就像撒种子到不同的土里面，有些撒在路旁，有些撒在凸浅的地方，有些撒在有荆棘的地方，只有撒在好土的地方可以生出百倍、六十倍、三十倍的果子。这里也是种子，所以门徒其实跟他前面讲的那个比喻可以连结在一起。还有一个地方很相似的是，耶稣所讲的所有的比喻里面只有两个比喻他有加以解释，就是前面那个百倍的、六十倍、三十倍的那个比喻跟现在这个比喻他有加以解释。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因为耶稣的解释使得我们不至于做许多无谓的猜测，也使得我们不需要就着一些不必要的细节来过分的渲染或者是大做文章。举例来讲，这个比喻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文章的，比如说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哎呀，因为到后来他说这个人就是谁，他后来说人就是谁，就是人子，神的儿子，三一真神的第二位。如果今天有人要大做文章，哇，连神都需要睡觉啊，而且这里面好像有很这个人去睡觉了，他好像疏忽了，有疏职责，他不警醒，不需要借着这个地方来大做文章，因为他的解释把这个比喻里面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在天国子民的身上并没有人所想要的那种瞬间神奇的果效，没有，在天国子民的身上并没有人所期望的那种神奇式的，哎呀，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童话故事的电影卡通，哎呀，你看那个青蛙，那个公主不一亲，一亲之后哇啦，青蛙就变什么王子了，哇，我们看的就心旷神怡。天国的子民在他们的身上没有这种神奇式的果效。耶稣他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是他借着这个比喻里面仆人跟主人的对话来表达出来。这个仆人当他看到有稗子长出来之后，稗子是一种植物，长得非常的像麦子，它的杆子、它的叶子、它的高度都非常的像麦子，唯一的就是这是一个不结果子的一个植物，这是唯一跟麦子的差别。所以主人这个仆人非常的诧异，主人怎么会容许麦子跟稗子一起在他的田里长呢？换句话讲，这个比喻当耶稣解释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天国之子与恶者之子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天国之子在长，可是你看那恶者之子，他们好像长得也挺乐的。主人不但同意仆人的观察，而且不加任何的处理，不要把他们分出来，不要急。从这里我才说，这就是这个比喻的意思，在天国子民的身上并没有人所期望那种瞬间的果效，立竿见影的差别。不论人心里面多么的渴望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耶稣没有应许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耶稣大可以直接这样讲，就说你现在把你的生命交给神来掌管，跟那些不交给神掌管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哦。他可以就这样讲，但是他不这样讲，为什么？他用故事来说，因为在故事里面包含了许多光是道理没有办法传递的一些讯息，在故事里面包含了许多人性里面可以感受到，但是光是一个道理没有办法传递的一些味道，故事中一些微妙的感觉是我们身不由己的就可以认同的。在这里仆人的不明白 仆人的诧异，仆人的问题。
仆人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他的诧异，他不明白。基督徒不也会是这样问吗？不也会诧异吗？主啊，我这样子信你真的有意义吗？有价值吗？值得吗？我周六我周日来崇拜，我也参加一些团契，我甚至一些服事，但是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挑战，我生活里要面临的挫折，我仍然要面对。看看那些不信的人，我跟他们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别吗？仆人的诧异，仆人的不明白，是我们其实每一个属神的子民大概都问过的，不是吗？除此之外，仆人的着急，仆人的沉不住气。第二十八节，你要我们去把它入出来吗？把它现在分出来不好吗？基督徒不也是一样吗？也是同样的感受吗？我在想，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很有意思。信主的时候，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有相当的期盼，生命中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但过一会儿发现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希望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因为其实在听到的时候，在牧师传讲、长老传讲、弟兄姐妹传讲的时候，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在里面。所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看他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新的了。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期盼，但是隔一会儿发现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很可能先发现周围的环境跟以往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发现我们在公司里面面临同事的那些嘴脸跟以往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发现其他的人际关系里，甚至于包括我们自己家庭里面的关系，整个环境跟以往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就迫切的祷告，弟兄姐妹说，我们祷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也不晓得哈，假设我是替这个 Cisco 做事的，上帝要怎么改变 Cisco 我不晓得，上帝要怎么改变 IBM 我不晓得，上帝是可以改变，但是我不晓得要怎么改变。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之后发现都没有改变啊，突然之间恍然大悟，环境不改变谁要改变啊？自己要改变。我们就啊，终于明白了，神要我们怎么样学功课，我要改变，这是大突破，这真的是大突破。有多少人自己愿意改变？然后我们就弟兄姐妹也很高兴，因为这是大突破，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大突破。这样子的祷告，神一定悦纳，神一定喜欢垂听，我们就祷告。那么容易吗？我想我们这样祷告之后，一定会有相当的果效，因为我们开始对于环境的期盼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但是也非常有可能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改变的速度并不像我们所想要的那么快，那么理想。着急，沉不住气。其实这个着急，这个沉不住气，正是反映出天国的奇妙。我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天国的奇妙，因为天国的奇妙不在于人的期盼，不在于人的感觉，不在于人的评估。天国的奇妙在于天国主人的把握，在他的不动摇，不在于我们的感觉评估。 天国的价值是由这位天国的主人他的信实、他的可靠、他的坦然。你从耶稣讲这些话里，你会发现他的信息是可靠的。他不欺哄人，他不引诱人，他不花言巧语，他不天花乱坠，他不开空头支票。从这里，我觉得基督徒也可以有一个应用。基督徒要从这些比喻里面学习一件事情，我们也不要过分的渲染信的结果。即使我们想传给别人，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连耶稣他都不这样子做的。如果各位同意这个比喻里面有这个意思在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耶稣没有应许，没有应许人信了之后跟那些不信的人马上就有一个天地的差别，他没有应许。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分的渲染信的结果。我是说不要过分的渲染，我们不要超过神的话语所给予我们的界限应许别人，因为连天国的主人都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要以为用某一种追求的方式可以套牢这个施恩的主。我们不能跟别人说，哎，你这样做，你这样做，神就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基督徒不要讲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说，你这样子追求，你这样子祷告，你这样子的认真的学习是应当的，对你会有好处，但是我们不要说神就一定怎么样，因为没有任何人的时间表、人的计划表可以套牢这个天国的主人。他用自己的生命来传这个信息，但是他不用渲染的方式、花言巧语来欺哄人。这是我们这些他的门徒应当学的地方。这并不是我们信不过耶稣，这正是天国奇妙之处。因为天国奇妙之处不在于我们的人的尺度来衡量，天国奇妙的地方不在于我们的意念来决定。 The wonder of God's kingdom is it is beyond our agenda。 任何人的 agenda 能够定的范围之内都不奇妙了，必须是超越我们的 agenda 所能够定的范围才有资格说奇妙。这是他前面所说的第一个比喻，他没有停在这里，他接着又讲另外一组的比喻，就是讲到31节到35节，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这里所说的芥菜种，我相信在教会里有听过马太福音，上过马太福音主日学的都晓得，这里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那个芥菜哈。不是那个，这是一棵一种树哈，它不是蔬菜类，是一种树。它其实也不是非常高大的树，并不是。它的特色是这个种子非常的小，在树的种子比起来当中，它是算的非常小的一个种子，不像松或柏，松柏都很高，但是松的种子跟柏树的种子，你们都知道都是蛮大一棵的。这种树的种子非常小，所以等它长到成为一棵树之后，那个树的那个高度跟它原来种子的大小的比例，比起松树、柏树，那要更惊人。这是它的这个比喻的这个的独特的地方。它长成之后，长成的结果跟它原来种子的比例是非常的大，虽然开始看起来不起眼。长成之后，那个比例是非常的惊人。然后接下来他又讲面酵，有些学者认为这里这个比喻是一个负面的比喻。如果你看一些解经书的话， 因为面笑在整个圣经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带着一些负面的例子。耶稣说你们不要吃法利赛人的笑，这个笑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例子其实仍然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也就是仍然是在用一个妇人把一个面笑揉在一团面里，而且是三斗面，非常大的一团面，他只揉进一点点面笑，然后就等这个面笑发生作用之后，使得这整团面都发起来，作用跟前面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这个 visual effect 更惊人，因为芥树的种子长出来之后，你到它长成树以前，你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观察，但是这个面发面，却不像好像从土里面出现一个苗那样子。也就是说，你如果一直在那里盯着看，过一会盯着看，你根本好像感觉不出来一样。你一直在那边盯着看，根本感不出来那个面在变化。
我最近读到一本书提出来，这是讲道学，他就提醒在教会里面许多的信息当中，用例子的时候，无形之中产生男女不公平的现象。他特别是讲到这个美国白人的教会，讲到一些英雄都是什么棒球的这个球员啊，足球的球员，篮球的球员，都很少提到女性来作为一个很好的榜样的。所以这个讲道学就是说，希望以后牧师们讲道能够常常用一些正面的女性的例子来表示说，这个就是不要产生这个男女不公。我非常同意，的确这样是一个好像无形之中，其实这个面笑的例子又把好像妇人是一个不好的例子这样子。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这是耶稣非常创意的一个讲法。其实在耶稣的讲道里，你会发现他非常刻意的夸奖女性，他夸迦南妇人信心的丰富，信心的伟大。在他自己所讲的话中，他举例中提到一些女性，以利亚时代他说西顿的寡妇，所罗门的时代他提到南方的女王，都是非常创意的。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刻意的，借着一些女性来传递整个其实人神造男造女是平等的。在这里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也就是说你看一个妇人，她把一点点的面笑把它揉在非常大的一团面里面，当它功效发起来的时候，面团中的每一部分都受到影响，每一部分全面性都受到影响。我小时候也曾经对我妈妈做面食有过一段时间有兴趣，看我妈妈发过面，我就记得有一次看我妈妈发面的时候，她把面放在那里，我就过去每过去就把那个布揭开一看，然后就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就过去跟我妈说，我说你刚才放那个东西放得不够，所以这面都没有动。我妈妈根本不理我，我等不及，我希望她多放一点点，但是大人根本不理我们，因为没有必要着急。天国的奇妙就是他在天国的子民的生命中必定生发全面的果效。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天国的奇妙就是他必定生发全面的果效。时候到了，时间到了，有绝对的果效，是绝对管用的。这是一个确定的正面的肯定，而我们的挣扎其实就在等那个时候的来到。其实许许多多基督徒的生命的挣扎就是在等那个时候的来到。有时候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经常会发生一个现象，或是总会发生这样子的现象，教会有许多的事工要训练同工，有门徒训练，有神学教育，有主日学，有各样的课程，这些都是对的。因为我们本来教会的一个使命就是耶稣所说的要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但是你在基督，我想每一个教会里都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经常会是一个在教会的团队里面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人，怎么样？突然之间，他成长成为一个很忠心、很能够被使用的同工，好像大家盯着那些栽培的，这个都没有注意到，突然之间爆出冷门来。我就想，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上帝是要显明他的奇妙，因为天国的奇妙不是我们这些人眼巴巴在那里盯着看的。上帝是要显明他的奇妙，然后就是耶稣讲的第三组的比喻，天国的奇妙这第三组的比喻是两个比喻，是44节到46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两个比喻像不像？像不像？有它相像的地方，对不对？都是有人碰到了，然后把一切变卖的去买。为什么？为什么要讲两个那么相像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好像有多余的地方，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了。你这样一看，当然你可以从这里面这个比喻里，你可以说，天国既然是如此的奇妙，既然是如此的奇妙，就值得我们用现今所有的一切来换取，来回应。天国的价值奇妙到一个地步，我们应当变卖所有的一切来换取它，值得我们用已经有的一切来换取它。对，这个比喻里面是有这个味道在那里，但是这两个比喻里面有一点差别，而那个差别我觉得也是它非常微妙的地方。第45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一个买卖人是不是货？买卖人就是必须是货嘛。一个买卖人必须是一个有眼光能够辨识货品的人，所以在这里说，天国对有些人来讲是有眼光的人，他遇见了，而且他在寻找。他不但是一个有眼光的人，而且他一直在寻找，然后他寻到天国了，他就把一切的变卖，然后买了这颗重价的珠子。我有时候听到受洗见证的时候，我听过这样子见证，我不知道你们大概有没有听过哈？听到有人讲见证说信主，讲到说其实在信主以前他就一直在寻找，就想很多的事情，想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每次听到有人这样讲见证的时候，我都很佩服这样的人，因为我这个人哈，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品质过。虽然在台湾念的高中，念的大学，到美国来念博士，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这种品质过，你们懂不懂意思？我从来就没有坐在那里想，哎呀，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从哪里来往呢？我特别还听一些从国内来的无神论的教育之下，有人这样见证，我说哎呀，这些人真是有那种不一样的那种质量。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他在寻找。但是第44节，我觉得耶稣在这里讲的比喻，他其实要大家感觉微妙的是在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原来这个藏在地里哈，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埋在地里面，也就是说并不是无意间，并不是有意被藏起来的，他就是在那边埋着，被埋藏在那里。人遇见了，埋在地里的东西你怎么遇见呢？你怎么遇见？你要挖。2000年前干哪一行的天天挖地？ 啊？
农夫。
农夫天天挖地，而且这个农夫是富农还是贫农？你怎么知道他是贫农？那个地不是他的，他是个佃农，他是一个没有钱拥有这个地的人，他是富有钱的人，说我来种这块田，我来耕你这块田，然后呢，我收成之后，你抽多少，我拿多少。他是个贫农。我问你，贫农、佃农有没有见识？他挖到了，他怎么知道这是宝贝？他怎么知道？但是这一个贫穷的、没有见识的人，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哦，解经家也在这里做了很多文章，因为有解经家说：“哎呀，这个比喻很刺激人的，因为这个人诚不诚实？不诚实，因为这是那时候中东的习惯。他是一个佃农，他挖挖挖到了，他发现是宝贝，他赶快把它再埋回去，然后呢，他就狠下心来把所有的都卖了，跟那个人说：‘你这个田我给你买来。’因为买来之后，这田里怎么样？这地里怎么样？所有的一切这时候怎么样？”就都属于他的了。所以解经家说，耶稣这个比喻里面有相当刺激人的地方，因为这个人不诚实。而我觉得这就是他微妙的地方，他怎么知道是宝贝？他无意间发现了，他怎么认得出这是宝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天国的奇妙是对许多人来讲，是那些人他的眼光、他的见识根本够不到的地方的奇妙，到后来都赏给他了。他以为他当时看起来所付出的代价，他所得到的要远超过他所付出的。我再讲一遍，他以为他非常热诚的变卖了一切换一块田地里面的宝贝，结果后来他发现那个宝贝远超过他所付出的代价。天国的奇妙就是在于人看起来付出代价来换取，事实上所得到的要远远超过他所付出的。天国的奇妙永远是超过我们的见识。我1979年9月到美国来念书，来美国后大概是3-4个礼拜之后，在一个无意之间被一个同学约去一个小小的美南浸信会的华语堂听布道会。我在那一年11月份自己在房间里面决志，请求耶稣做我生命的主，成为神国的子民。1980年的1月，也就是我来到美国后那一学期的，就是我79年9月来美国，80年1月，我们的学校化工系有一个博士的笔试考试，要考3科。我在10月份、11月份79年的时候就去登记说我要考，我的指导教授跟我说：“你不要考，你考不过的。”我指导教授说：“他说这个考试一个人只能够有2次考试的机会，2次没有考过，你就不能在这里念博士了。”我说：“我要考，我要考。”那年的12月份，圣诞节前不久，我所住的学生宿舍就关了。关了之后，我就到一个我念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的学长的家里，他的公寓里面打地铺。那个学长其实对我非常的好。我在台湾知道要去德州念书的时候，就到系里面去问有没有校友，他们说有一个学长，只有一个在那里。我就写了一封信去，他就说欢迎你来。 他比我高三届，我可以接待你，也很照顾我。我到了头一两个礼拜，非常的照顾我。他知道宿舍关门，他说：“你就到我公寓来打地铺吧。”他非常鼓励我，在80年的1月份把这个博士就考完，因为他想以学弟能够跟他一样念博士班为荣，所以呢对我非常的好。我住在那里，他做饭给我吃，我要到学校念书去图书馆，他就开车送我去，什么都不要我担心，你就念书就是了，就像一个爸爸对孩子一样。我住到他那里的第一个礼拜六晚上，我们坐在那里吃晚饭，我就跟他说：“某某某，我明天要去教会，你开车送我好不好？”他把碗就往桌上一放：“送你去教会？送你去教会？再过两个多礼拜就要考试了，你去教会干什么？你到时候考不出来，你的耶稣替你写啊！”哎呀，我们某大人哪有像你这个样子？你不好好念书，我再讲一遍哦，这个人是对我非常好的人。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子呢？我哪里都可以送你去，我不教会，我绝不送你去。”第二天早上，他如果开车送我，5分钟就到了。我走了50分钟去那个教会，因为平常学校进行的时候，那个进行会有一个 bus 到学校来接学生。走回去又走50分钟，所以回去说也没有中饭吃了。我心里面在想，我怎么跟他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我每一个礼拜天在那个教会短短一个多小时，心里面的感受。弟兄姐妹，那段时间就是圣诞节前不久，我从宿舍搬出来之后，我每一天念书至少15到16个钟头，我每天大概只睡6-7个钟头，睡醒了除了吃饭就是念书，就是准备那三科考试，热力学、流体力学、高等工程数学，就是拼命的做那些我们那个系里面的图书管理都有一大堆考古题让你做，他就说你就去做那考古题，我每年不会有重复的题目出现的，就拼命做就是了，拼命的在那里做。我怎么跟他解释我非常疲惫的身体在那个早上说不上来的一种感觉，觉得更新，就好像充电一样。我怎么跟他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11月份那个晚上我自己跪在房间里跟耶稣祷告的时候心里面的感受，欢欢喜喜的，我怎么跟他解释？我如果跟他说太多了，他会说我们某大人没有像你这样软弱的。我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我怎么解释？一月份考完之后，隔了两个礼拜发表成绩，我有没有考过我也暂时卖个关子。他非常的高兴，见到人都说 Henry 是跟我们一样 undergraduate 的同学。我当时很想跟他讲，很想跟他讲我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天去教会那一个多钟头对我生命的冲击。我很想跟他说你看你以为我舍弃的很多，我没有讲，还好我没有讲。因为我如果以为我信主所得的就只是那个时候的结果的话，我接下来这20几年的感受比起那个时候比起现在苍白太多了。我现在回头看20多年来我所走的人生，我的家庭，你要听细节吗？我也不要跟你讲，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还要被 surprised，有一天我还要被惊喜，有一天我还要发现说，哦，原来我在地上的30-40年的生命里面，我以为所付出的一点点得到了那么多，跟现在比起来苍白太多了。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天国的奇妙。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国度是一个奇妙的国度，不在于我们人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意念来决定，不是由我们的 agenda 来决定。你的国度是奇妙的，因为有你生命与你生命连结的人，在他的生命中必要生发全面的果效。你的国度是奇妙的，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使我们惊喜，发现我们原来以为付出的很多，却一次又一次的发现我们所得着的远超过我们所曾经付出的一切。主啊，感谢赞美你，愿在这里你国度的子民都能够看见这个奇妙的国。我们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